大家好，今日系6月10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6月9号下昼，川普下令开轰伊朗。早上听讲，伊朗已经向美国发送咗一份停火提案草案，目前正喺川普政府审查当中。美国媒体有讲到，而家美伊谈判代表推行嘅重点，关注核协议嘅四个主要要素，一个就系浓缩铀嘅限制，仲有就系处理伊朗嘅浓缩铀储备，第三点就系拆除核设施，第四就系扩大检查。而川普亦都表示，佢预计会喺2到3日内就会有一个清晰嘅结果啦。不过伊朗跟住就直接驳斥咗今日有关伊朗向美国发送新嘅和平提案嘅讲法，话唔存在类似嘅提案。伊朗仲否认咗同意为期15年嘅铀浓缩暂停，否认聚焦喺四个核问题，亦即系全部否认。外界认为中东局势好有可能再次进一步升级。寻日6月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话，美军嘅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喺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喺亚曼湾对一艘同伊朗有关嘅油轮发动袭击，直接瘫痪咗呢一艘油轮，无法开入伊朗嘅港口。就喺同一日，伊朗对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嘅美国军事基地发动咗大规模嘅无人机袭击，而美国嘅防空系统拦截咗其中嘅大部分无人机。与此同时，晏一啲嘅时候，伊朗又喺霍尔木兹海峡击落咗一架美军嘅阿帕奇直升机，好彩两名美军飞行员安然无恙。今日川普发文话：，我接到我哋伟大军队嘅通知，寻晚伊朗人喺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咗我哋嘅阿帕奇直升机，美国必须对呢次袭击作出军事回应。就喺川普放完狠话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海军上将向美国参议院通报。佢哋认为伊朗系故意袭击咗美军嘅阿帕奇直升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喺美东时间下昼5点下令进行自卫反击。美军喺深夜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投落咗炸弹，美军袭击咗霍尔木兹海峡周围嘅导弹、防空指挥中心设施，多个防空同雷达系统被炸毁。另外，伊朗嘅石里克港市同贾斯克海军基地、阿巴斯港嘅防空阵地。米纳布同格什姆岛嘅导弹发射场同格什姆港呢啲地方都发生咗爆炸，呢个对伊朗革命卫队重大打击。伊朗卫队嘅航天部队随后亦都警告话，接落嚟佢哋会对美军嘅行动作出严厉嘅回应。伊朗议会嘅副议长更加放出狠话，会对所有地区、海湾国家嘅能源基础设施进行导弹袭击。有报道话，多架飞机已经喺德克兰嘅机场撤离，并且转移到亚洲各地嘅多个机场。伊朗明显系喺为最坏嘅打算作出准备。不过，一位美国官员话俾 CNN 记者听，今晚嘅打击仲系有限攻击，作为一个警告。华府认为呢一个唔会破坏结束战争嘅谈判，亦即系话川普认为仲可以谈。CNN 有计算过，加上今次咧，川普表态话协议基本上达成，已经有38次啦。亦都可以话，伊朗呃咗川普38次，而以色列对接落嚟嘅协议其实并唔睇好。同时咧，以色列对伊朗嘅打击亦都冇停止。喺川普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行动唔小心，咁样以色列会可能面临自己独自作战嘅结局以后，内塔尼亚胡寻晚喺内阁会议上警告同僚，以色列必须做好最坏嘅打算，那个就系喺冇美国支持嘅情况下，独自去面对对伊朗带嚟嘅威胁，包括武器受限同全球外交孤立。不过咧，内塔尼亚胡亦都强调，虽然以色列并唔希望呢件事发展到呢个地步，但系以色列系有能力独自应对嘅。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嘅报道话，以色列喺今日6月9号对黎巴嫩南部嘅多个城镇系发起咗空袭。同时炮击咗黎巴嫩泰尔西部地区嘅村庄，而喺啱啱过去嘅呢个星期六日，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咗大规模嘅打击。伊朗媒体有报道话，德克兰同伊斯法罕呢两座城市至少发生咗10次强力嘅爆炸。据以色列今日报喺今日嘅报道披露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喺以色列与川普嘅沟通中系发挥咗关键嘅作用，佢帮助以色列获得咗川普总统对伊朗有限打击嘅批准。而以色列空军喺汉尼尤斯袭击咗哈马斯海上警察总部， 喺袭击中有多名极端分子被击毙，其中呢就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嘅一个小组嘅指挥官哈拉姆。以军今日朝早又对伊朗赫尔曼沙克嘅一个地下指挥同控制中心发动咗袭击。报道话有多名高级官员喺讨论袭击计划中被击毙。报道中话，伊朗革命卫队嘅司令侯赛因萨拉米少将被以色列嘅导弹袭击击中咗。伊朗嘅情报部嘅部长哈提布被精准清除。前真主党联络与协调单位嘅负责人萨法喺以色列嘅无人机袭击中亦都丧命。更值得关注嘅系，伊朗反对派报道话，自从星期日起喺以色列嘅空袭当中，伊朗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与高层官员之间出现咗全面嘅通讯中断，亦即系失去咗联系。外界咧又猜测，伊朗寻日突然官方系宣布停止攻击以色列，唔知是否与以哈失联或者系多位伊朗嘅强硬派被清除有关。今日6月9号，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扎米尔中将透露咗一个重要嘅资讯。佢话以色列将会继续行动，深化对真主党组织嘅打击。佢补充话，以军已经准备好再次打击伊朗嘅战备准备啦。呢次打击将会系更猛烈、重大同严厉嘅打击。川普总统将会喺6月中旬出席喺法国举行嘅7国集团峰会，15国嘅盟友将会喺呢一次会议上寻求川普总统批准一项由欧洲主导嘅霍尔木兹海峡排雷计划。咁样呢项行动咧将会由英法牵头，计划安排相关军事策划人员参与呢次排雷行动，借此嚟表明盟友对美国嘅支持。而專家亦都認為，川普亦都會利用7國集團峰會，努力促使歐洲國家嚟協助佢，增強同伊朗談判中嘅籌碼。
So these talks seem to still be stuck, although President Trump this morning just said that he expects a deal to be signed in a few days. We've heard that before. But I think Secretary Bessent has called for European states to crack down on illicit financing. Just yesterday, we saw the EU take some steps that I think are in advance of these aims. The EU just imposed sanctions on Iranian individuals and a unit of the IRGC for threatening the freedom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is was using a new sanctions regime that the EU has. But I think it's unlikely that we'll see anything major on sanctions that fundamentally shifts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in a meaningful way.
你认为川普会唔会抛下内塔尼亚胡，等佢独自作战面对伊朗吗？亦都请你喺下面分享你嘅睇法。
血糖硬系降唔落嚟，食药降落嚟，冇几耐又翻上去啦。终于讲咧，呢个系肾气唔够啦，代谢糖分冇力气，所以调节血糖要先补肾。三高代谢补，纯天然嘅草本，温和帮你将个肾补起嚟，血糖自然就稳定。每日3粒，身体自己就会调理。本节目由健康20赞助，记得三高调理选代谢补啊！
近日，泽连斯基在外交和军事两条战线上密切展开行动。同时，俄罗斯多地安全事件频发，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俄罗斯境内多地爆炸和安全事件频发。9号，莫斯科州巴拉希哈地区发生汽车爆炸事件，俄罗斯武装部队上校达维多夫当场丧生。他在军方体系中负责导弹和炮弹总局的供应工作，属于军队的重要岗位。俄紧急部门已到场处理并封锁周边区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负责人早前表示，已经加强对高阶俄军官的安全防护。同日，达吉斯坦共和国基兹留尔特附近一条主要天然气管道发生至少3宗爆炸，随即引发大火。俄罗斯紧急情况部派遣人员和设备前往现场处理。爆炸产生的火光在数十公里外都看得到。事发的管道是通向马哈奇卡拉的重要能源干线。具体爆炸原因仲未公布。能源专家指出，呢一类管道事故可能对地区天然气供应造成短期影响。与此同时，9号欧洲委员会提出新一轮对俄制裁草案，作为对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发动侵略的回应。其中一项焦点措施是首次提出对参与战争的俄罗斯军人实施入境禁令，禁止自战争开始以来曾经在俄军服役的人进入欧盟国家。 草案仲包括延长俄石油价格上限、新列入邮轮影子船队名单、扩大对俄银行、加密平台和贸易商的制裁范围，并对部分俄鱼产品实施入口禁令。这些措施仲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一致通过才可以生效。8号，泽连斯基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前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通话。他在 Telegram 上表示，双方讨论了即将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相关议题，并感谢美方对乌克兰立场的积极评价，同时确认未来几周将采取具体行动推动外交进程。同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特别会议，欧盟、美国和亚洲代表敦促各方尽快达成停火。而近期，俄罗斯军方仲持续使用无人机和高超音速导弹攻击乌克兰，导致哈尔科夫州至少四人丧生，20几人受伤。联合国代理人道事务助理秘书长拉特雅特表示，这一类攻击不可以接受。此外，泽连斯基近期公开批评普京是俄罗斯历史上唯一一位向平壤求助的总统。他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内部存在分歧，一部分人希望继续对乌作战，另一部分人倾向停战。俄罗斯寡头对战争进展觉得恐惧，经济接近崩溃，同欧美的孤立日益明显。泽连斯基还在公开场合表示，俄罗斯对邻国的控制力正下降。阿塞拜疆保持独立，亚美尼亚近期选举是他国家独立的重要里程碑。摩尔多瓦亦都逐渐远离俄罗斯影响，这些迹象显示莫斯科在后苏联空间的政治影响力正遭受削弱。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过去一直保有战略优势和能力，但出于时机考量保持低调。如今这些牌已经亮出，向国际社会和俄罗斯传递明确信号。他指出，乌克兰从未好似莫斯科所讲咁无力，啲能力系秘密建立嘅，一啲策略手段保留到关键时刻。他话：我认为我哋一直有好嘅牌，但以前冇亮出嚟，而家每个人都明白我哋拥有呢啲能力。南韩因6月3号开始嘅选举风暴持续蔓延。南韩12间主要大学学生会，包括延世大学、首尔大学、高丽大学等，集体宣布从6月10号起将同时举行斗策抗议，并发表联合宣言。延南大学大三学生朴艺恩在宣言中表示，我们郑重声明，在实现人民能够接受的真相、完全查明和对责任人的惩处之前，我们绝不保持沉默，并将这场危机铭记到底，并以最坚决的行动回应。截至6月10号，约有12至16间南韩大学的总学生会已经开始或计划共同行动。有消息说，南韩将禁止18岁和以下的人下载 X， 给出的理由是极端暴力。有网友表示，是谁将 X 和极端暴力联络起来了？《北韩的崩溃》一书的作者 Tara Joy Exponman 说，随着一项新的审查法，虚假与操纵资讯跟随法、促进资讯通讯网络利用及资讯保护等法律部分修正案于2026年7月7号生效，南韩的网络审查似乎将大幅增加，这做违反了国际公约及大韩民国宪法。随着局势的发展，抗议团体内混进了一些被质疑是间谍的团伙。首尔国立大学有关于国事的良知宣言时，一群人大声嘈嚷着干扰现场，还有戴口罩的警察要求拿着南韩国旗的民众把太极旗降下来，不准使用。一位大叔说，这里是中国吗？在大韩民国的领土，为什么不可以展示太极旗啊？南韩天气闷热，有民众质疑这些绝对是假警察，戴口罩是怕被人认出来。而在奥林匹克公园，手机信号被断了，蒙面警察已经开始大量捉人。有南韩网民表示，首尔假冒希尔七栋这里所有发生的事都会变得不为人知或者被误解，这里让我心惊胆战。在去往奥林匹克公园那站的捷运楼梯也都被一个有纹身的人截住，他嚣张地说，如果谁举报他，谁会被刺伤。当地时间10号凌晨约1点，在奥林匹克体育场一带，有目击者发现了身穿便衣的警察出现异常活动。据一名不署名消息人士透露，警方已部署人员在体育场周围进行证据收集。 目击者仲睇到便衣警察之间交谈，使用诸如如果人员失踪之类嘅措辞。有分析认为，呢啲情况表明好可能会有暴乱分子通过相对松散管控嘅入口进入。抗议嘅年轻人喺搜求体育馆入口嘅时候，应该注意安全。此外，有南韩民众已经喺街头向中国人呼吁：中国各位朋友要遵守南韩嘅法律，你哋唔好打南韩人，打到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祸害人民，冇共产党先至有新中国。一位中国人喺网上爆料自己喺韩国警察部门兼职嘅经验，佢话值班期间遇到打交嘅都系中国人，冇遇到过一单韩国人打交嘅。呢一段短片揭露咗一位喺韩国兼职嘅华人，佢负责调解街头发生嘅各种事件。警方消息人士称，崇波警察局局长喺9号宣布辞职，首尔警方公共安全副主管将会代为指挥抗议活动。局长辞职嘅具体原因仲未确认，不过外界猜测，由于抗议学生被蒙面警察踢到受伤昏迷嘅事件不断传播，警察局长嘅辞职有可能系迫于舆论压力。但是韩国记者施泰文表示，韩国的警察局长及以上官员都是李在明任命的高级官员。这个就好像派只猫去管啲鱼咁样。李在明总统已经下令检警，合动搜查本部正式成立，负责调查6月3号地方选举投票用纸不足事件，并任命本部长正是金泰芬，首尔中央地检三次抢检事，而这个人是当年大藏洞事件调查中拖延调查高层引发断尾争议的那个检察官。别人质疑这个还是自己人查自己人。另外，有人发现韩国政府使用的华为计票器数据直通中国，华为工程师可以远程控制修改选票结果，而越来越多的蒙面警察直接守卫选举计票处。据韩国网等多个媒体报道话，李在明已经启程去欧洲访问，6月9号至18号10日。行程包括比利时、意大利、梵蒂冈，并出席法国 G7 峰会。有分析认为，李在明这次行程既具有外交意义，展示总统作为国家元首的国际代表性和稳健外交。国际论坛上强调国际合作和国家利益，在国内政治论战中提供正面叙事支持，也都可能带有政治防御和风险管理的考量，通过国际传出转移短期国内议题的注意力。仲有观点认为，李在明咁做可能有两点考量：如果国内抗议活动平息，佢可以翻去挽救局势；如果政府被推翻，佢可以逃往海外，避免因为叛国罪被起诉。咁样，韩国局势究竟会点样发展？欢迎留言分享你嘅观点。世界局势动荡，有时会令人跟住心潮澎湃。关键时刻仲系要注意保持一个平和嘅心态，同时适当补充啲能量，以补充体能，先可以应付呢一个世界嘅千变万化。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习近平喺8号、9号两日前往北韩与金正恩会谈。双方公开发表嘅会谈内容均未提及北韩半岛无核化议题，引发外界关注北京对北韩核问题的立场是否出现变化。同时，韩国统一部表示，这个是金正恩执政以来北韩和中国首次谈到军队交流，韩国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据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习近平向金正恩表示，此行目的在于推动两国关系取得进展，双方同意透过高层官员互访，致力于更紧密的战略沟通。彭博社分析指出，习近平今次并未公开就无核化问题向金正恩施压，反而着重强调中共作为北韩最重要政治与经济伙伴的角色。报道认为，随着北韩和俄罗斯关系持续深化，北京希望维持自身对平壤的影响力。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赵通指出，北京已经不再认为北韩半岛短期内能够实现实质无核化进展。同时，在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北韩核问题在中共外交议程中的优先性亦都有所下降。韩联社分析认为，北韩未来可能同时借助中俄的支持，继续推行经济与核武并行发展路线。韩国统一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洪文表示，北韩在今次报道中弱化可能体现从属或者受援方的表述，转移强化平等国家关系的叙事结构，有意减少涉及依赖关系的内容。 另外，新华社8号报道，习近平誓言北京绝不会动摇维护共同利益的承诺，但北韩媒体并未提及平壤的核武计划或与美国的关系是否在会谈中。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庄家荣指出，这个显示北京今次更关注巩固中朝关系本身，而非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美国问题专家时评人蓝述认为，
金正恩不会放核武，北京亦不在乎北韩有核武。川普非常清楚，中美之间在未来就是一种敌对关系，中北韩和伊朗就是一个反美的同盟。
资深时事评论员黄河则认为，
我根本不认为无核化是一个问题，对他来讲话，因为北韩亦都不会听他讲话，他讲话都是白讲的。第一，他是不是准备管束北韩吗？不是啊，他今次去实际是去讨好北韩，讨好北韩就不能提北韩不愿听的话。无核化当然从道理上来讲，中国可能是最危险的，因为离北韩很近，但是北韩的核武器的发展最早可能是靠苏联长期同中共相关，是中共扶植的。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今次去不提无核化是很正常的事。
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正在美国进行访问行程，而几日前他发表了一张相，在台湾引发了不少的争议。是什么相？郑丽文在脸书上分享了自己出席波士顿侨界晚宴的相，点知外界就发现中共统战官员余国良竟然同郑丽文同台吃饭，引发了争议。民进党发文质疑郑丽文到底是代表台湾访美，还是帮北京传话，是所谓的中共传讯者，还是统战的搭桥者？民进党6月8号发文指出，郑丽文几日前先在三藩市侨宴接连抛出多句捧袭金句，引发了各界哗然。估不到他跟着又分享了波士顿侨宴的相，入面竟然还出现了和中共统战人员的合照。民进党指出，余国良这个名字台湾人或者不是很熟，但是在美国就一点都不陌生。去年美国公布关于中共介入波士顿地方选举的调查报告入面，就曾经提到这位余国良。根据中共官方资料显示，余国良亦都曾经出现在统战工作体系机构的名单入面，并且同侨界组织同中共海外统战网络有密切互动。换句话讲，余国良并不是一般的侨界人士，而是被外界普遍认为同中共统战系统关系密切的人物。与此同时，6月7号郑丽文在纽约侨宴上面的致辞发言亦都再次引发了讨论。他表示，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不会制造永久分裂，可以在彼此尊重下化解歧见，排除战争风险，更可以携手缔造和平关系。民进党又指出，美国媒体对郑丽文这次访美的观察亦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霍氏商业节目主持人就直接说，郑丽文是中共那边的人，亦都是北京那边的人。华尔街日报更加以台湾在野党领袖带着来自北京的讯息访问美国为题，报道了郑丽文访美。在美国主流媒体眼中，他的两岸论述和北京是高度一致。比起代表台湾，郑丽文更加似是代表中共，代表习近平。民进党直接质问郑丽文，你们要搭的究竟是和平之桥，还是中共对台统战之桥呢？郑丽文和中共统战红人余国良同场现身，这个引发舆论爆开之后，国民党昨日赶紧出来灭火。国民党强调，余国良并不是主办方邀请的对象，而是由一位台湾侨胞带来的客人。主办波士顿侨宴的张允兰亦都表示，自己根本不识余国良，而且他的名字并不在宾客名单上面。国民党还特登澄清，余国良并没有和郑丽文同台吃饭，只是郑丽文在烛台敬酒的时候和其他嘉宾一起拍了张大合照。这样问题就来了，一位台湾主要在野党的领导人在美国访问期间频频强调和北京相近的论述，而国民党所讲的不识识不在名单上，只是合照，这样你认同吗？亦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就在郑丽文访美扩大两岸融合的宣传之际，今日6月9号，台湾军队在沿海地区举行了高强度的实弹演习，发射了多管火箭弹和大炮，模拟摧毁入侵的共军。火箭炮狂轰， 两栖登陆。呢个亦都系今次演习嘅重点，就系阻止两栖登陆作战。短片嘅画面亦都非常震撼，火箭呼啸升空，炮火连天，展现咗台湾人保卫家园嘅决心。共军敢嚟，台湾就歼灭佢。
听完咗啱先嘅新闻，大家不妨而家就放低个手机，捽下双眼，系咪亦都感觉到又干又涩唔舒服呢？其实改善眼部嘅状态咧，可能比你想象得更加快。北美嘅 Lily 女士咧就分享咗佢服用润眼宝嘅感受。
因为长时间喺电脑前面做嘢，我对眼成日都好唔舒服，好疲劳。之后咧就买咗润眼宝，食咗之后效果真系好明显，大约20分钟左右，对眼就有感觉，觉得对眼好滋润，好舒服，冇咁痛。我觉得呢个产品真系好正啊！
听完 Lily 嘅分享，你系咪亦都想话令到疲惫嘅双眼重新揾翻水润感呢？而家正系入手嘅最好时机，只要登入健康520官网，买三樽润眼宝，即可以享受7折嘅优惠。快啲上健康520官网睇下啦！你嘅双眼值得最好嘅呵护。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